今天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二十七章27-44节，基督的十字架，神国度君王的献祭，第三讲。27节由我来念。27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叫各个他，就是独楼地，兵丁拿着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揪分他的衣服，又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多少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苦难。主，我们求你今天继续的更多的更深刻的让我们认识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国度。主，你不是说只要明白你国度的道的，就能够结实，后来结实累累有100倍、60倍、30倍的吗？主，我们凭着这样的应许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你自己的百姓。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上次讲为什么耶稣会被钉十字架，我们是从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作为今天这整个耶稣钉十字架这段事件记录的开始，我们知道神他的本性、他的属性是爱，是良善的，但神也是公义的，这个属性是不能分开的。他既是爱，他又是公义的。如果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就好像是一个法官一样，他必须惩处罪，人类的罪他必须惩处，他百姓的罪他也必须惩处。不但如此，作为神的百姓还要满足神律法的要求，满足神律法的要求圣经中叫做义 righteousness。保罗在罗马书1-3章中他证明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世界上有好人，但是没有义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神律法的要求。因此保罗证明 就连遵行神律法的犹太人，其中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神律法的标准，没有人可以达到那个标准，所以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世界上最高尚的道德的人都没有办法成为神国度的百姓。那神怎么办呢？他要怎么做呢？所以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他必须要对罪惩处，然后他必须要对义的满足他要成就。所以这是神的公义，他不可能降低他的标准使我们成为他的百姓，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也不可能容许我们是有罪的就成为他的百姓，这是他公义的一面。但是神他又是像一个父亲，他是爱的，这种的爱在圣经中你听看到那个字叫耶和华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圣约的爱。那圣经中也讲到另外一字叫做神或者是上帝，那是讲到他是创造宇宙的神。一讲到他是耶和华的时候，他讲到这种神跟他百姓之间的爱的关系。所以神他无法违背他自己的属性形式，他是公义的，他又是爱的，他没有办法去惩处让他的百姓都因为罪的关系都死了。所以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之间，他们就有一个约定，他们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然后使他们满足律法的要求，但是他又不要让他们受到律法的惩处，因为律法惩处之下我们今天就不存在了。这个约定，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约定，神学上叫做救赎之约，也就是父他发出一个命令，发出命令，指神他执行这个命令，那圣灵就按照指神执行的命令，按照父的旨意使这个命令产生果效，按照父的旨意，有父子圣灵他有一个工作，那今天他们仍然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子就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他是神的儿子，他虚己降卑，他本来是平等的跟父，他受父的差遣，在地上他要执行父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时期的教会就是以色列的国，就是耶稣建立的，在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所建立的。当然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更准确的看是显现的那位耶和华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施行圣约，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度。然后到了父指定的时候，他在地上他要成为一个人，他穿上了一个人性，成为人，他在地上传讲教导神国度的信息，他拣选使徒们，成立新约的教会，使这些使徒们能够传讲他的话，那些的话成为整个教会的 foundation 基石，也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些新约的圣经。最后他按照父的旨意为神的百姓在十字架上死，然后复活。复活是因为耶稣完全的顺服，他得着了那个最后生命树的奖赏。所以这样子神就满足了他的爱，也满足了他的公义，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公义的属性显明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他为我们承受了律法的惩处，他为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神的爱的属性也表明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神爱我们，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去惩处我们，他把他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信他儿子的人 成就了这个救恩。神的爱彰显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经文的话，就是今天他说的一句话，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句经文没有在马太福音中，而是在路加福音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整个的思想是讲到基督作为君王，他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他在成就神国度的工作。基督作为君王在十字架上献祭，成就神国度的工作。我们前面讲了他被羞辱，然后他被背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他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从37节开始一直到44节。37节说，在他头以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在罗马人的刑法的里面，除了凌辱和戏弄耶稣，戏弄那些被钉十字架的犯人之外，他们还要在这些死刑犯的脖子上挂一个牌子，说明犯人所犯的罪。这是罗马十字架刑法的一部分。而耶稣所犯的罪是什么？那个牌子上写的，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他因为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他就会被处死。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完全没有罪，找不到任何的罪状，唯一的罪状就是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而且这些字是用希伯来文、罗马、希腊三种文字所写的。那是比拉多的叫他的士兵所写的。比拉多的目的是要羞辱犹太人，他要贬低犹太人的王权。所以他说，你看这个王，你们的王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罗马人处死了。但是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神用邪恶的地上的掌权者向世界上的人表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用了当时最广泛的三种的语言写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即使比拉多的目的是邪恶的，犹太长老该亚法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大祭司，他也是邪恶的，他是谋杀耶稣的首脑。但是你知道，耶稣神也用该亚法预言耶稣的死。他曾经预言耶稣要为百姓死，在约翰福音11章记载的，11章51节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神使用各种不同的人达成他的目的，但不表示神所使用的人就是神的选民。这是圣经中的通则，神掌管人类和一切他的受造物的一切的活动，人类的一切的活动最后都促成神计划最终的成就。神使用该亚法说预言，神使用比拉多表明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虽然他们心意是邪恶的，但是却成就了神的旨意，说明耶稣是弥赛亚，耶稣要为他的百姓而死。38节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把耶稣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这也是一种羞辱，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中受苦的仆人像被杀的羔羊一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必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在十字架上是工作。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在旧约中都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十二节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他要跟强盗同钉十字架，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旧约在耶稣之前就预言到耶稣要死，又为罪犯代求。这把我们带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叫独楼地，士兵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之后他说了几句话吗？七句。耶稣一共说了七句话，这是他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在身体最痛苦的时候，他祷告父神赦免他们。他们是谁？是那些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罗马士兵，还是那些羞辱殴打耶稣的罗马士兵？是希律王吗？是比拉多吗？还是包括那些犹太教的祭司长老们？不可否认的，肯定的是包括那些当时把耶稣钉十字架行刑的那些罗马的士兵。但是我们可以推论，这里的他们包括所有的其他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但是问题是，他们既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应该就受到神的惩罚吗？耶稣不是预言耶路撒冷因此要受到罗马军队入侵而被拆毁了吗？耶稣不是一再告诉门徒他要审判犹太人吗？那他在这边又为他们祷告，求神饶恕他们，那不是矛盾吗？好像是一种假惺惺的祷告。你有没有这种想法？你既然要审判他们，又要为他们祷告。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家 Peter Lange 兰恩他说，但是即使这些人中最顽固邪恶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邪恶是与高度的瞎眼结合在一起的。瞎眼就是属灵上他们不认识他是耶稣，所以耶稣以此作为基础向父祷告。也就是说，耶稣在为他们的个人祷告，即使他们属灵瞎眼了不认识耶稣，耶稣仍然为这些人的个人的救恩祷告，因为他知道救恩的主权是出于父的。他执行工作的时候他分得很清楚，耶稣的工作是向人启示他自己的国度。他知道自己被钉十字架的背后是撒旦死亡权势的征战。耶稣知道犹太人中还有许多神的百姓，外邦人中也有许多神的百姓。他的工作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中 属于神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即使他们因为属灵的瞎眼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仍然会把属于他们的百属于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那更清楚的讲一点，我们要讲到一个从圣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对以色列而言，对以色列人而言，这里牵涉到两个不同的圣约。如果你们懂圣约神学的话，你就知道摩西之约和恩典之约是犹太人在当时耶稣的时代在这两个约的底下的。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是耶稣复活升天在天上执行摩西之约对以色列国家民族对犹太人的审判，因为这是摩西之约的内容。但是在这些犹太人之中，包括犹太人的祭司之中，还有属于神的真正的百姓，现在耶稣是为这些人，为这些个人的救恩在祷告。那对外邦人而言，那些罗马人而言，他们不在摩西之约的范围之内，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属神的子民，耶稣也是在为他们的救恩祷告。所以总而言之，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在执行恩典之约，他祈求父把属于神的子民从罪恶和过犯中拯救出来，即使他们直接和间接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摩西之约，圣殿的被毁对犹太人的审判是摩西之约对犹太人整个国家的审判。我们读继续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启示录，不是启示录，使徒行传，彼得后来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他说使徒行传三章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即使他们被钉十字架，也可能还是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还可能是属神的百姓。使徒行传六章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注意这一点，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耶稣的祷告产生作用了，他在执行恩典之约。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情形，恩典之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摩西之约已经结束了，而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是旧约时期完完全全的结束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首先主耶稣为逼迫他的人祷告，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在执行神的圣约，他完全明白父的计划，他明白父的旨意，他明白父的权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主耶稣的本性中是完全没有罪的，他不会因为人羞辱他、破坏他、迫害他，他就产生恨意。他的人性和我们的本性完全不一样，他内心中没有任何的邪恶的思想和情绪，才会在他最羞辱、痛苦、最卑下的时候，他还为那些迫害他们的人祷告。相反的，他是充满怜悯和爱的，尽管这些人是在属灵上瞎眼的，他还是为他们的个人的救恩向父祈求。这是耶稣 完美的人性所彰显出来的柔软谦卑的生命的特质。主耶稣在这里彰显出饶恕是天国生命的重要的特质，特别是在受到羞辱和逼迫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晓得，彰显了三件事情。首先，耶稣饶恕的祷告是出于他对神救恩计划的明白，他顺服神，并且他在执行这个计划，即使是在受苦的时候。第二，同时耶稣也彰显出他柔软谦卑完美没有罪的人性。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是他完全遵守律法的，成全律法的见证。他是那一位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神的人，他也是那位爱人的人。关于饶恕这个题目，我们生命中也应该彰显出这种特质。所以我们要先认识一下如何把这个经文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先要认识什么是饶恕，我们的饶恕。登山宝训中耶稣教导我们如此祷告，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十四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饶恕人对我们的过犯，关系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并关系到我们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面的结局。这两节经文非常的清楚。第二，饶恕人的过犯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是从内心发出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需要祷告，因为祷告是一个内心的事情。第三，不饶恕人是一种罪，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登山宝训讲到，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犹太人的律法。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饶恕是基督徒他的新的生命的一个特质的彰显，这是第四点。第一点，它关系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关系到我们最后站在耶稣审判台前的结局。第二点，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第三点，不饶恕是一种罪。第四点，饶恕人是一种新生命特质的彰显。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他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正是这种天国生命最高的表现。饶恕人是很多的宗教哲学都教导的，饶恕人 不是心里对自己说，这样的人我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不要理他就好了，这种人不要和他计较，反正以后我就离他远一点，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就不要跟他交往就好。哎，什么事啊，想一想，退一步想，就海阔天空了。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饶恕，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些道理你去想想看，它和我们的救恩没有关系。所以保罗称这些教导为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意思就是说世俗上粗浅的道德原则，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the world， 这世界上有非常好的道德的规范原则，我们中国人的孔子孟子教的，你现在读起来你都觉得很好，它没有不好。但这些都是世上的小学，这些都是道德，这些道德规范的本身它并没有不好的地方，它甚至在神的普遍的恩典之下，它也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的道德的良善和标准，也是我们值得钦佩的。但是在除掉本性的罪上面毫无功效。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还以为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就可以通往永生，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话，那我们就走入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中，我们就落入了律法主义的网罗而不自知了，非常危险的道路。所以我每次听到别人讲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就非常的难过，基督徒讲这些话的时候。保罗是这样子讲的，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谎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哥罗西书二章继续说，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是中文的翻译，如果按照原文应该说自己所选择的敬虔，意思就是说我选择这些规定我来做，这样满足我自己的敬虔，那不是圣经的教导。自表谦卑，刻苦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也就是本性的罪，毫无功效。许多人的教导都不是圣经所讲的饶恕，你仔细的去想，而是一种掩盖受伤自我的一种自义，叫做 self-righteousness。虽然在表面上你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和谐，如果孔孟的这些好的教导能够生效果的话，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基督教了，耶稣不必钉在十字架上，罪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是我们本性中的罪。但是这些的教导的和我们的救恩没有关系，事实上这些不仅无法帮助我们除去本性中的罪，而且造成我们的自义 self-righteousness。 日而久之，这种表面的饶恕和救恩没有关系的饶恕就成为一种道德的外壳，内心若不是充满了没有除去的罪，就是对神的救恩在生活上的运用一无所知。所以保罗说他是一个网，他是一个被掳去了，这思想整个掳走，思想里面没有救恩了，和耶稣时期的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总是觉得自己有崇高的道德的标准，却不认识 活在他们生活中的耶稣。这是最后的现象。世上的小门小学那些道理，做人的道理，是宽门大路，找到的人很多，但是却是通往灭亡。主耶稣要我们走的是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否定自我，跟随他的那个窄门小路，找到的人很少，却是通往永生的道路。那什么是饶恕人呢？我要如何做呢？饶恕人，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不是一个律法的命令，它是福音。更准确的说，这些的命令的成就，你是福音新生命的样式下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你的想法的思维的模式必须要开始转变，除非人明白并且活在福音的原则中，他是找不到这条小路的。那这条路是什么？彼得他把这条小路解释得很清楚。彼得前书3:9-8-11，我们要跳到彼得前书。这段经文非常，我觉得是解释这个饶恕很好的一段经文。因为你想想看，彼得当时他就跟在耶稣的旁边，他非常清楚，他被耶稣带领了很长的亲自跟随耶稣3.5年，他自己也常常的失败，所以他这样子的教导。第8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我看我这边是不是有这个经文在网站上？有吗？啊，彼得前书3:8，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看起来这又是一连串的诫命律法，叫你怎么去做。但是其实它是福音的，因为这句话总而言之告诉我们，你把这句经文要，因为它是在做结论，所以你要一直往前去找，找到哪一边呢？你可以找到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应该是从2:10开始。2:10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征战是福音的，不是律法，律法是做，征战是内心征战以后所产生的，那是福音。彼得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就一直讲一个主题，叫做顺服。人民顺服君王，仆人顺服主人，妻子顺服丈夫。他的意思是说，这些顺服的诫命是在本性的欲望和灵魂征战中所产生的顺服。如果你不看到那句话，你就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诫命律法来行了。这是跟罗马书讲的是一样的。所以他在最后他总结在饶恕上，顺服跟饶恕有关系，你要好好去思想这个观念。 虽然饶恕这个字没有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但是第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就是饶恕的意思。不只单单的饶恕，还要祝福。所以他这边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饶恕从内心开始，不只是外表上的啊，我不理他就好了。彼得告诉我们，饶恕是从怜悯谦卑的心开始，所以我们必须警醒地检视我们的自己的内心。当我们受到冒犯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人是否有慈怜谦卑的心？当主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为逼迫你们的祷告的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是从内心与神的祷告交通开始的。所有的世上的小学没有跟神交通祷告这一块，世上小学初浅的规范都没有要跟神祷告，这些因为那些教导是人他独立在神之外，他独立自主离开神，靠神的行为想达到自己所定的那个敬虔的标准，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祷告先要饶恕，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先从祷告开始，跟神的交通开始。第二点，饶恕是新生命的呼召。彼得说你们是为此蒙召的，所以蒙召是什么意思？蒙召，基督徒蒙召出来就是顺服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是要把我们带到永生，带进他的国度，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认识父的旨意是一样的。如果你不认识到这个是神的旨意的话，你还是落在一个属人的道德规范的领域之中。当你知道这是一个呼召的时候，你认识到这个跟永恒的国度有关系的时候，你对饶恕的看法就提升到一个属天的境界，而不是在你对我错在这种的思想的范畴的里面。所以基督徒就是在这种的祷告之中，他跟神产生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第三点，饶恕不是律法，而是福音。律法是叫你去做的，你做，叫你说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是律法。但是如果你放在肉体跟灵魂的征战的这个第一节经文的看的话，它就是福音。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不是单单的不说话，默默不语。许多的时候我们的默默不语，对人的不理睬，是一种冷暴力，那是罪。这里所说的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说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当你去遏制你的舌头的话的时候，是因为你爱这个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神所赐的，这些必须要进入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才容易彰显出来那个生命的特质。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他是对基督徒说的，你顺着你那个本性走，最后是死亡，是灭亡的。致使身体的恶行，嘴巴讲的话，那是生命平安。保罗是以教义的方式说明因信称义见证的一个果效，而彼得是以实际的生活上的应用来说明这个新生命的果效。 因为彼得前书一开始就在讲重生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饶恕是一次又一次的与自己本性中的骄傲自义征战得胜之后他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个果子叫做爱，一种舍己的爱，一种十字架的爱，那个像耶稣的爱在这个上面彰显出来。所以为了爱主爱神的缘故，基督徒知道与自己的救恩和永生的关系是有关的，他知道要顺服主而产生的这种饶恕的行为。第四点，饶恕是神所应许的祝福。如果你受到人的冒犯以后，在自我受伤，在情绪的搅动下，我们很容易就向人去发泄吐苦水，那你还没有学会到这条蒙福的道路。因为你会发现当你向人 venting 发泄吐苦水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诉说对方的冒犯，赢得人的同情。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你的思想里面是没有救恩的，你的思想里面和救恩没有关系的，你只是注意到自己受伤的那个自我，在思想情绪中完全没有救恩，完全没有不知道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借着这个事情，他要把律法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就叫做顺着肉体本性而行，体贴肉体，就是死，非常的严重，这是对基督徒说的。两条的道路，在你饶恕人的时候，你就在做一个选择，一个通往灭亡，一个通往永生。彼得说，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里的福气是指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天上的福气，因为他用的这个福气的是跟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是一样的。换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因信称义的新的生命结出的果子，是可以使我们最后坦然无惧地站在审判台前面，得着基督的荣耀，进入新天新地的祝福。所以饶恕是承受基督里天上各样属灵祝福的道路。如果你还有任何的人你没有饶恕的，在你的里面，你需要非常胆战惊心的认罪悔改和好。那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主耶稣明白父神的计划和旨意，他在执行父对个人救恩的计划。耶稣也显明了他纯洁无瑕疵的完美的人性，耶稣也彰见证了他成全了神的律法。因此今天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彰显那个饶恕人的过犯的新的生命的特质，因为这是我们的呼召。我们在学习饶恕人的过程之中，我们会认识到自己，看到自己本性的罪，认识我的自尊，认识我的自义，都一样，讲的人听的人都一样，我们的本性的里面充满了自义。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向神祷告，使我们可以胜过自己本性的罪，在饶恕人的冒犯上得着基督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就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窄门小路。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思想你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多少的时候 我们都轻忽了饶恕，我们都按照世上的小学去行，以为我们自己已经完全了。相反的，主啊，这是一条通往灭亡的宽门大路，求主怜悯我们，继续的光照我们。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活遭遇中，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在为人所不知道的环境中，大大小小的遭遇中，你就要我们学习如何的为那些冒犯我们的人祷告。主，求你赐给我们这样新的生命的特质，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